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8号，公元2010年12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传授灌顶后，结束印度东北部的慈悲之旅；联合国要求中共停止剥夺西藏牧民谋生权；西藏青年会祈愿达赖喇嘛继续留任最高领袖；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官员参访澳洲阿德莱德。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传授灌顶后，结束印度东北部的慈悲之旅。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4号在西孟加拉邦萨鲁嘎拉赛九寺向数万名信众讲授佛子行37颂后续部分，并传授观世音长寿灌顶后，圆满结束了此次为期13天的印度东北部慈悲之旅。今天早上8点钟，来自各地的数万名信众将整个法会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信众只能在寺院大门外的道路两旁听法。达赖喇嘛尊者于9点正式进入法会现场，尊者首先继续讲授佛子行37颂后续部分，强调不管是自身利益还是他人利益，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颗慈悲心。达赖喇嘛表示，
强调圣持的让掉了啥啥那样，
如果没有慈悲心，就很难达成自身利益，而要为他人利益出发，慈悲心更是必不可缺。即使是没有任何害他心，但不具有慈悲，也很难获得善果。对此，只有发一颗利他的慈悲心，就能为他人谋求利益。达赖喇嘛尊者正式传授灌顶前，引述历史，介绍了有关供奉所谓朵吉胸天护法神的害处，并要求供奉胸天者自行离开法会现场。达赖喇嘛说，我先前说过，凡是供奉胸天者不要前来听法，但是如果说这是达赖喇嘛的指示，就是错误的。应该要分析和了解为何禁止供奉胸天，而不要盲目的认为达赖喇嘛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种虔诚只能是迷信。因此要了解达赖喇嘛停止供奉胸天的背景和原因极为重要。达赖喇嘛尊者要求信众以发心接受观世音长寿灌顶。尊者说，只为今生接受灌顶是错误的想法，要以一颗想为他人谋利的心，并为此祈求获得观世音果位来接受灌顶。达赖喇嘛结束传法后，参访了当地噶举派格鲁仁不切的寺院卓敦抢救寺。来自港多克的灿拉在迎请尊者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拜见到达赖喇嘛尊者感到非常高兴，我将遵循尊者的教言为有情众生做善事。达赖喇嘛是世界上无以伦比的，因此我常为尊者祈祷，祈愿尊者永驻长寿。达赖喇嘛尊者之后访问了萨鲁嘎拉曾经举行过十轮金刚灌顶的喜马拉雅佛教学校广场，学校学生奏乐引请了尊者的到访。达赖喇嘛尊者开示简短演说，强调发展道德教育观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表示，
Modern education 讲讲了他的清白那样这个等级没有，
仅靠现代教育还不够，在这个世界，现代教育水平虽然很高，但是大多数人内心却不快乐。人们逐渐意识到物质是有限的，并开始关注起内心价值，因此与现代教育一起同步学习现代道德观极为重要。
下的开全部去大国家的事。
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喜马拉雅佛教学校的教师要将道德教育视为重要课程灌输给学生。达赖喇嘛在离开前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21世纪必须是一个对话的世纪，以尊重他人的利益，建立和睦关系，来创造和谐社会，消除分歧与冲突。
Meeting with leaders is very important.
在问及有关印中关系时，达赖喇嘛回答说，两方领导人的会晤极为重要，特别是印中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两国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关系是势在必行的。而要达成这种关系，两方领导人应该多举行会谈，对此我表示欢迎。圆满结束在斯鲁嘎拉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下午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在新德里停留3天后，将继续前往印度南部访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联合国食品权利特别报告员德舒特昨天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剥夺西藏牧民谋生权。他在报告中说，在退牧还草的政策下，不能把牧民置于没有任何选择，迫使他们卖掉自己的牲畜和重新定居的困境当中。联合国食品权利专员结束对中国为期9天的访问后，昨天发表了这一报告，并在北京召开了记者会。他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强迫搬迁牧民的政策已经违背了国际相关公约。报告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剥夺任何人的谋生权，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公认土著居民的重要性，视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并说中国已经批准了这两个公约。联合国食品权利专员还敦促中国当局切实同西藏牧民进行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要求就过去和目前的相关政策上进行重新评估，找出更加可行的方案。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诺杰表示，1999年中共实施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以来，强迫实施西藏牧民搬迁政策。因这一政策，大约10000名西藏牧民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说，中共还计划加大实施牧民搬迁政策，12-5规划中正纳入了这一议题。诺杰还说，
本来可能配合没有去，南苏来配合没有去，但其实对江南没有去的几何经验呢？周边邻居讲了，可能来新区时代起码就一个，可是一个培训学会的社会通过都上不多。
联合国食品权专员这次未能对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实际参访，这表明中国政府根本不愿意就强迫搬迁牧民问题上让联合国进行调查。此外，昨天12月23号，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正式生效。公约确立强迫失踪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大规模有系统地实施强迫失踪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呼吁还没有批准这项公约的国家加入，但中国拒绝参加。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诺杰表示，强迫失踪是在西藏发生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该组织将致力于中共批准这一公约。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向主张西藏独立的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本月8号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呈交一份公开信，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继续留任西藏国家和自由斗争的最高领袖。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东都拉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这当将我们去给他只有给那当可能不敢的说的那里的。
西藏青年会总部驻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发表的有关退休言论仪式，于本月8号向达赖喇嘛呈交了一份公开信，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基于西藏历史、境内外全体藏人的意愿以及西藏人民的未来福祉利益，继续留任西藏国家的最高领袖以及西藏自由斗争的带领者。东州拉达继续表示，西藏青年会尊重并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是基于自己年事已高，为加强选举义务和西藏流亡社区民主体制的进一步健全与改善，而表达了有关在西藏流亡政府行政事务上完全退休的意愿。但我们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绝对不可从西藏国家及自由斗争的最高领袖上行辞，这就是公开信的主要内容。东都拉达表示，虽然在过去50多年里，境内藏人一直遭受着中共政府的强权高压与政治迫害，但境内藏人始终坚信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领袖，这也是西藏自由斗争的一个动力。东都拉达还希望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各非官方性组织和民众能够正面看待达赖喇嘛尊者的相关退休言论，以正面的方向前进，齐心协力为西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并为此下定决心是极为重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索朗诺布于本月18号和19号参访澳洲阿德莱德市，并向当地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发表演说。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索朗诺布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月18号和19号他对澳洲南部城市阿德莱德进行访问，接见当地流亡藏人、支持西藏人士、各佛教协会的堪布吉僧人。达波索朗诺布表示，本月18号，同阿德莱德西藏协会理事会成员和当地维吾尔组织领袖就加强文化交流与如何开展更有效的自由运动等方面交换了意见。达波索朗诺布表示，当天下午4点，位于阿德莱德市的甘珠仁波切佛教协会中，向聚集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就中间道路政策、藏中关系、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流亡社区实施的民主体制、下一届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工作等问题上发表了演说。达波索朗诺布还呼吁流亡藏人要承担西藏自由事业的重任，向年轻藏人传授西藏宗教文化和语言知识，作为藏人及时向政府交纳税赋，积极参与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大选活动。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贾通策划撰稿的《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吗》。在过去西藏的拉萨朗之下监狱，其规模仅能容纳不超过20名犯人的大小。事实上1959年以前，全西藏的犯人总数不超过100人。正如在其他任何社会那样，西藏也有很多法律制裁方法，其中有些是本土的惩罚规则。然而根据藏族学者加亚诺布及维瑟等人的研究证明，木枷和脚镣以及凌迟等大部分惩罚是满清带来的，但这些措施一般不会使用。1898年，西藏通过新的法令，除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利益等重罪之外，取消多种残酷的惩罚方式，把罪犯流放到偏远的地方是西藏较常见的处罚方式。比如图登根培被流放到工部，他是13世达赖喇嘛的重臣。听众朋友， 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